大家都晓得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不是私下做的事，所以呢，保罗也公开向他提出批评，以后还写在这个书信上。那么这个再一次向我们说明啊，教会内部的一些问题，也可以说思想斗争吧。这种呢，是按保罗这样做法呢是对的，一切呢就是公开公，我们所谓啊，在众人面前犯的错误，应该当众啊认错、认罪，是吧？求主饶恕。私下我们自己私人的罪，我们当然呢，不需要这样做啊。我们比方家庭里面一个就夫妻之间的矛盾，那么夫妻之间彼此啊认错就行了，是吧？何必公之于大众呢？是吧？那么这个呢是在教会里出的问题，就在教会里解决。那么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例子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，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，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这是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讲的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，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。保罗你看他传道是流着泪传的，说明他是很谦卑的一个人，是很热情的一个人。他现在呢也是在预言中看出来，而且圣灵指示他教会要经过很大的变革。这个变革就是什么？有人出来传谬道，悖谬的话，看见吧？目的是什么？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这里头也就是拉帮结派，要分裂教会啊！你们大家跟我走，这个很危险啊！这就是不爱惜羊群，就是违背了耶稣所求的，就是合而为一。要大家呢能够团结一致，推动圣功。那么这个悖谬的话是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一看啊，2章1节，弟兄们，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，我劝你们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，不要轻易动心，也不要惊慌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，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，并有那大罪人，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，他是抵挡主，高抬自己，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，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。这里呢虽然没有很多具体的这个所谓谬道的这个介绍啊，但是它的实质呢就是抬高一个人，把这个人呢抬到上帝的地位，就是顶替了上帝了，就是把耶稣也代替了。第5节，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记得吗？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， 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，因为那不法的引力已经发动，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力，等到那拦阻力被除去，那是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，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，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，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，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，故此上帝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，叫他们信从虚谎，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。哎呀，这个很可怕。这里说有个拦阻的，我们现在知道啊，这拦阻他的就是那个罗马帝国，这个罗马帝国掌权，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呢还不能抬头，他这里不能够直说，因为他保罗那个时候正生活在罗马帝国兴旺的时期，那么所以呢他就说这个是拦阻的，那么有一天他要被除去，而后呢这个大罪人呢不法的人呢要显露出来。注意啊，这个提到三次啊，不法的人，这两个字不法就是反对上帝的律法，这是它的实质，原文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要律法的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历史上啊，很明显就有一个天主教他要废掉上帝的律法，怎么废掉？第二条根本就不要了，他们主张拜偶像；第四条也不要了，把安息日改为瞻礼日，这是他们罗马天主教的实践。而且呢，因为他们去掉这第二戒了，那么这个第十条把它分为两条，所以他就是不要上帝的律法，自己另立一个律法。那么他这个谬道啊，他的实质就是这个，不要上帝的律法。现在这个教会的斗争啊还是很激烈，我要越过这么大约2000年的时间呢，1900年的时间呢，到我们现代，因为我们最关心现代的教会当中这一段发展呢，我们如果详细讲了时间也不够了。我们现在的教会，特别是中国的教会，有哪一些与古代的相同的，我们自己也可以想一想。第一呢，我感到呢，我们呢必须注意，我们不可以啊因古代的这些错误啊而再犯，就是重蹈他们的覆辙。我们要提高警惕，第一，我们避免我们教会内部的分裂，我们要以爱心彼此相待，同时呢我们也要追求真正的圣洁，我们要求这个上帝所应许的圣灵的恩赐。我们现在的教会啊，比起解放前的教会， 在素质上，在灵性上是高了。因为呢，我是在1937年加入教会，那是50多年前了，还是有这个外国传教士的一个教会。那么中国还没解放，37年了，抗战刚开始。那么那一段历史啊，我大略的介绍一下。最早福音，就是我们本位的福音传到中国呢，是1888年，正好100年前。这个1888年呢，有一个老弟兄，他那时候已经60多岁了。在他50岁的时候啊，他还是一个海员，一个水手，船上啊做水手的，还没有信主。在50岁，他人到了香港啊，得到消息，他在美国的房子和财产呢，都被火烧了，烧尽了，他就变成就是完全破产，穷光蛋了。但那是很灰心，他想投海自杀，可是呢，他上帝还是制止了他，他没有死。后来他到了美国，一度啊在山上放羊。放羊的时候呢，有人呢劝他信耶稣的，他就悔改了。后来他看到我们教会一份报刊，他就接受安息日的道理。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，他就进了我们教会的学校，他要受训传道。读了2年这个课程啊，他就写了一封信，愿意献身呢到海外去传道。他说我要到中国。我们教会的总会的弟兄考虑了，给他一封回信，说弟兄，我们很佩服你啊这种热忱，可是呢，我们考虑到你年龄啊已经不合适了，你50几岁，快60了，你到外国去还学外语，恐怕太困难了。我们劝你呢，如果一定要出去传道呢，你要么还是照你过去的那个老行当，就还是做个海员，就是自养不道，一边做海员一边呢向水手传道。于是呢，他就接受这样的建议啊，他就到了香港。他的意思呢，我本来就想到中国去布道，既然不能够有教会派我呢，我现在自养布道，还是到中国。到了香港，他不会中国话呢，他只好先向那个讲英语的水手啊传道。他带了一些英文书刊，在香港后来他也找一个人呢帮他印了一些中文的传单，至少做过这么一个开个头。究竟救了多少人呢？我们还不知道。可是呢，他那个时候呢，是很诚恳的工作的。他在船上啊，他找到一个瑞典人，愿意帮助他传道，信他这个福音以后，也愿意不做水手，我就跟你传道，两个人一起传。他怎么传呢？就拿这些传单呢、啊，放在一个架子上，一个盒子里，靠近码头那里啊， 让那些海员走过来，谁愿意拿就拿一份看看，上面写到你看了吗，请你放回原处，就相信你是不会把它毁掉或者是扔掉，是吧？这样子呢，有一天呢，他们发现呢，有人把这些船呢都撕掉了。再过一个时候，他们再放一批船单进去啊，哦，看见了被人烧成一堆灰，有人要破坏他们的工厂。他们还雇了那个小中国的小算盘呢，到那个停在海上的那些货轮呢，登上去，向那些水手传道卖书。他生活就靠卖书，我们本会的书啊，他打一个折扣啊，啊，做他们的生活费。卖书呢，卖一个时期了。后来呢，他发现呢，这些船员和这个船长啊，都不欢迎他们，甚至啊，他们划到一个船旁边呢，要爬那个梯子的时候啊，上面的水手把梯子拉上去，不让他们爬。是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不受欢迎啊？他们后来就看到，注意到有一个快艇，这个汽艇啊，小汽艇，经常啊从海岸来到这些船边，把水手带去。都是星期天啊，干什么？去带他们去做礼拜。这个汽艇啊，是香港的那个英国国教的教会派出汽艇来，把水手带去啊做礼拜。啊，他晓得了。我呢也听说那个圣公会的牧师啊，就发出警告，说我们香港现在有个老头子，他这个人呢，你们要当心，这个人呢，你们不能接近他，他这个人呢，弄不好也偷你们的东西，要害你们，你们不要接待他，不要跟他谈话。他们就污蔑他。再过一个时候呢，这个他名字，这个老先生名字叫拉入啊，叫亚伯兰。圣经不是亚伯罕过去叫亚伯兰嘛，他叫亚伯兰拉入，翻成中国名字，英文是拉入。他结识的这个另外一个水手啊，瑞典水手啊，有一天就跑来了，这个很紧张。他说：“拉入啊，他说我刚才啊碰到一个人，他就是那个快艇上的那一个人。那个人呢、啊、跟我很客气，说：‘哎，你喜欢传道吗？啊，你跟我们一起来传道啊！’啊，拉入他。”你不要跟那个老头子去传道，你跟我们，我们给你钱啊，给你比他给你多少钱呢、啊、我们反正给你多，就一把这个港币啊塞在他手里头，叫他拿，说你来跟我们走。哦，他说不，他说我们是守安息日的、啊、我们不跟你传道。他们就气了，他说你当心一点，说现在有一个中国人要把那个老头子推下海，就这样威胁他，他们收买一个中国人呢，害他，这样坏。后来呢，这个拉入啊，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一封信，是怀师母的儿子写给他的。 他等信等了好几个月没有信，从美国，那个时候没有飞机啊，这个海伦送一封信呢，要一个半月来。那个时候，这个怀师母的儿子写很热情的一封信，鼓励他，而且就告诉他，大家为他祷告，因为他是头一个到中国去传道的一个自养布道士。不过呢，他说既然你那里呀工作和条件那么艰难，有人反对你破坏你，你不如啊避开一个时期。耶稣也说，他们在这里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个城去，反正有的是传道的地方啊。后来他就遵照这个建议啊，他就到日本去听一个时候，后来又回来。我说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简单介绍啊，头一个到中国来传道的是这么一个自养的很勇敢的一个老弟兄，他而且是个单身汉，吃苦耐劳，很辛苦，但是很喜乐，很平安，很快活，就是在主里面呢，他觉得我这个最后的一段时期能够献给主，他感到很荣幸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教会，美国的教会就派人到中国来了。到中国来呢，当时的情况就是啊，有所谓，当时的社会我们有很多人呢还记忆恐怕不很清楚，我们这个年纪大的还记得是吧，解放前的情况，那个时候呢是有这个外国人，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势力，这个帝国主义势力呢跟中国订了一些所谓不平等条约，允许传道人随便到中国去，而且中国政府必须保护他们，他们就是犯法了，犯了就是害了，甚至打死人了，中国政府也管不着他们，要把他们交给他们本国的领事去判决他们。这样的这个就是啊，叫做治外法权。对了，这个就是侮辱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不平等条约。所以呢，当时的中国人民呢，对于这些西国传教士也是看为是跟帝国主义啊是一伙的，这个也难免总是挂上钩的，而且是受到这样的影响。那么故此呢，在我们国解放以后啊，这些外国传教士呢在中国呢就站不住脚了，他们也怕共产党，外国人呢都听说共产党怎么厉害，怎么反对宗教，怎么他们就撤离了。撤离以后呢，这个时候中国解放了，那么各个党派有一个政治协商会议，通过一个共同纲领，其中呢有一个宗教信仰自由一条，而且呢解放以后呢是贯彻这个宗教信仰自由的。后来呢很快就发生朝鲜战争，抗美援朝，一来个抗美援朝呢，那么我们这些教会啊他是拿美国的拨款，那个是叫拨款，这教会很庞大一个机构啊，雇了很多人，有很多机关，像医院、学校、报馆，用的人呢都要发薪水、发工钱的。我们这上海宁国路那个时候啊， 一个报馆印那个是赵月报，那些工人呢有七八十个，那按时发工资的学校教室是吧，还有医院里这个医生护士什么，所以那个时候经费啊是由美国来的。那么一打仗呢，我们中国跟美国是敌对国了，那么中央马上一个命令就是什么，教会就是凡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啊，经济冻结，一道命令下来了。经济冻结呢就是说美国拨款不能来了，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这个财产资产呢都要登记，这样子我们教会突然变化了。那么那个时候我呢正好是中华总会的总干事，我在美国读的是神学，根本不会说是这行政管理的这一套，那硬要我做总干事，我一点经验没有啊，我那时候才31、32岁啊，一个青年。那么这些新的问题来了，谁都没有经历过，什么经济冻结了，怎么处理人事了，那个时候报馆的工人还闹什么劳资纠纷呢、啊、还要加工钱呢，什么这一套呢、所以我告诉你啊，我刚才说过啊，这个所谓我们教友的素质啊就在这里啊，我别这个事情经过就不谈了，就谈那个时候的所谓信教叫做什么吃教，吃教啊，就靠这个吃饭的意思。那么既然经济冻结了，工钱发不下来，我还吃点什么？没有吃的了，我还信什么耶稣啊，懂吗？所以一大批人呢就离开教会了，没饭吃了还要信他干什么？哇，你看，所以啊我们呢那个时候的所谓真正为信主而受洗加入教会的人呢、啊、还是不多，很少，占少数，多数是什么，我们这些机关的职工和他们的家属，统计下来根据统计数字是20000人，全国有20000，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虚报的。所以呢这一大的变革呢，我看呢、啊、有主的美意在里头，主看呢我们像过去那样子干下去啊，没有希望，教会啊越干越不像话，都是为钱。那么有一个可以说是啊黑暗面呢，就是那个时候教会里面管钱的人有很多也是这个账目不清的，所以搞得再搞下去没意思了，教会就是一个等于一个企业，不是这传道机关，都是为这个美元。所以呢这个上帝就来一个啊大变化，翻天覆地来一个。哎，我们现在你看我们信主是为什么，我们要真理啊，那就好喽。哎，你的目的就正了。当然现在也有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啊别有用一点，这个免不了，但是我看大多数啊接受着你说完事理的呢，他这个是比较单纯的，因为没什么除了这个得上帝的喜悦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好处呢，是吧？所以、我们今天呢两个方面，第一我们自己要认定我为什么守安息日，要守上帝诫命，为什么加入这个基督福音安息日会，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完美的不这个理想的一个教会，就是没有符合上帝的崇高标准的一个教会。但是呢我们要努力向着这个标杆直跑。请看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上帝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。哟，教会不得了啊，应该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刚才我们听说有一个什么磐石是吧，磐石是磐石，有一个柱石，磐石是基督，柱石是教会。所以我们要使这个柱石